四章，利未记十四章，哀歌五章，题目是靠血借灵彻底除罪，求神复兴。靠血借灵彻底除罪，求神复兴。十三、十四章都是讲到大麻风，十三章主要讲到大麻风的这个症状和怎么样洁净。第十四章就告诉我们，大麻风痊愈以后，那一个得医治的这一个人，他就要成为求洁净的人，他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祭司的面前，再次被查看，而且呢，要借着献祭蒙赎，才能够彻底得洁净。所以，洁净的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借着羔羊的救赎。所以这里特别提到，长大麻风得痊愈的人，就要为他得洁净，要献上应该献的祭，应该献的祭，有燔祭，有赎罪祭，有素祭，这都是使他们都能够什么，因着所献的祭，能够得蒙救赎，彻底得到洁净，彻底洁净。然后呢，也讲到这一个痊愈的人，还要被主更新，怎么更新？用血、用油来抹在右耳和这个右手右脚的大拇指上，要抹上，表明一举一动要完全更新，彻底自洁，完全更新。所以这点就是要求洁净，对着那面去耶利米先知代替百姓求复兴，是两边相对，一面是求洁净，一面是求复兴。本来写洁净，我们应该说求洁净。有的人不来求，那你得不到洁净，要谦卑，要求洁净。那面是耶利米，一方面他是为百姓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看看哀歌，这里仍然是耶利米在神面前认罪。所以诗十六节他说，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承认我们有罪。所以他在神面前一面是认罪代求，最后就是求神复兴，求神回转，也是我们得回转，是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要求复兴。所以我们要大麻风得洁净，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祭司，然后为别人来代求，为教会，为全地求复兴。那求复兴，是耶利米是实在是一个担罪代求的一个人，他求神赦罪，求神复兴。耶利米的祷告，我想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求赦罪，所以承认我们有罪了，我们有祸了，求赦罪。还有呢，就是求复兴，罪不得赦免，也不能够复兴。所以这里，如果不求洁净，也不能够彻底得洁净，所以要求洁净。求就是谦卑悔改，让我们承认我们就是长大麻风。我们今天得洁净得痊愈，最根本的方法还要靠救赎，就是神十字架的大爱，他爱的救赎，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你不靠恩典，你不靠救赎，你不能够得到彻底的干净。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四段十三节对五节，小段就是三对一两对一，然后三对一两对一三对一。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是这边三十一节，那边十二节，三十一节对十二节，题目是靠救赎求洁净，为民担罪代求，靠救赎求洁净，为民担罪代求。我们还是先从哀歌这边看，从哀歌这边看第五章，先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耶利米一开头就在神面前代祷，他是站在百姓的地位，求神纪念我们遭遇苦难，我们受苦受凌辱，求神纪念，求神纪念。求神纪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苦中，求神别忘记，别忘记你受苦的儿女，别忘记被掳的子民，求神纪念。因为这位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神有丰盛慈爱，他也乐意饶恕人，他不轻易发怒。所以耶利米大胆的能够在神面前求，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这遭遇的事就种种的苦难，受凌辱啊，受苦难， 我们所受的凌辱。本来神的子民何等荣耀，为什么受凌辱？这个受凌辱是因为子民犯罪，犯罪就蒙羞，犯罪就受到敌人的凌辱，是因为神把他的儿女们交出去。所以下面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为什么归于外邦人，归于外路人呢？就是指着亚述巴比伦把神的子民掳掠，北国是被亚述掳去的，南国是被巴比伦掳去。为什么？因为神的子民圣俗不分，投靠外邦，效法外邦，犯罪作恶，像外邦人一样。所以结果呢，神说我就把你交给外邦受管教受责罚。所以现在我们的产业就指着神的子民，现在归于外邦人了，也当然也指着耶路撒冷整个的圣殿，神的儿女啊都被掳掠，是因为真正应该认识到为什么，因为你投靠外邦。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因为经过打仗嘛，男丁死的太多了，所以都沦为孤儿寡妇，表示无依无靠。无依无靠的人今天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孤儿父，是寡妇的伸冤者，但是你真要谦卑，你真正要承认我们有罪，我们亏欠主，今天沦落到这样的光景，成了孤儿寡妇，没有父亲的孤儿，母亲好像寡妇，无依无靠，那只有来靠神。所以人不到尽头不来求告神，人不到苦痛也不来寻求神，也不肯谦卑，这些个都是神的作为，目的是让他们来谦卑。所以耶利米代替他们祷告。好，对待这面我们看八节，先看一到三。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个晓谕是指着患大麻风的怎么样能够成为洁净的条例，接着摩西晓谕出来传出来，神仙告诉摩西，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律乃是这样。因为前面讲到什么样的情况是洁净，什么样情况是不洁净，即使掌握条例，即使知道什么样情况是洁净的或者不洁净，那你已经洁净了，你不但水洗还不够，这里要靠救赎。所以这就是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律乃是这样。底下就告诉我们怎么做呢？要把它带到祭司面前，要带他去见祭司。去见，一个是得洁净，你要求洁净，你要求洁净，你知道自己已经什么呀，得到医治了，还要再求洁净。因为不靠血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要靠血，所以要献上血的祭。所以见祭司就是祭司要为他们代赎。那做祭司的应该怎么样呢？祭司要出到营外，因为这样的人虽然痊愈了，他还不算完全洁净，他还不能够进营内。所以呢，祭司就要担当，就要下来，就要出到营外。这真是就是代表主耶稣。主耶稣是怎么出到营外？主耶稣从高天来到人间，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出到营外。所以若见他在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下面就应该怎么吩咐去做了。所以这里就告诉你，首先告诉你是大麻风得痊愈，那你还要再来求洁净。怎么求洁净？就来到祭司面前。我们要把这样的带到祭司的面前，表示我们为人代祷，我们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个祭司我想首先就应该代表我们天上的大祭司，他是真正出到营外，出到营外就是为我们上十字架，除了另外为我们受苦，所以他们的使大麻风是彻底得痊愈得洁净。到三节位置，两边相对，这边是求得洁净，你痊愈了你还要求得洁净，对在那边是耶利米的代祷，求蒙纪念，所以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耶利米就是一个代祷的人，他求神纪念我们遭遇苦难，一面是这个祭司要出营外查看。做祭司你要谦谦卑卑，你不是坐在家里，你乃是要出到营外来查看。对着那边去，就是耶利米的祷告是求什么？求神从天上观看，求神观看，从哪里观看？神从天上观看，这边就出营外查看，那面是我看什么？看我们所遭受的凌辱，那面是遭受凌辱。对着这边就告诉你什么原因，为什么遭受凌辱？因长大麻风，因为长了大麻风了，灵性长大麻风了，所以遭到凌辱，受到仇敌的这种羞辱。 抬得起头来，神的名也受到羞辱。这边说又见他的大麻风痊愈，大麻风怎么痊愈？当然了，前面十三章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要关锁啊，你要止住，你要得痊愈。那对他那边去告诉我们，全民的大麻风得痊愈，其中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为子民代求。我们要使犹大人、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大麻风得痊愈，其中有一点就是要体会神心，为民代求，为子民代求。对他这边大麻风痊愈了，就能够得痊愈。这是一节到三节，再看四节五节，就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两只洁净的火鸟都可以代表主耶稣本身，他为我们降杯，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知道现场火鸟都是讲鸟是最便宜的嘛，就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像鸟一样。这两只火鸟是代表主耶稣啊，因为这两只啊，是一只是把它宰了，一只是活着把它放走，放在田野。正如同这个不久我们要看的利未记十六章，十六章就告诉我们，阿撒写勒的羊也是两只，两只，一只是宰，一只是活着放着走，代表基督，一面为我们赎罪，为我们上十字架死了，为我们钉死流血，这就是那一只死了的宰了的，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另一只啊，放在田野就把它放走了，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基督为我们担罪，不但为我们死，还为我们活。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他为罪犯代求，他列在罪犯当中，而且也为罪犯代求，他担当多人的罪，也为罪犯代求，主担罪。所以不但赎罪，而且担罪，所以就需要两只。那这两只火鸟呢，下面还要加上什么东西一块带来？香柏木、朱红色线和牛蹄草。以前这几样啊，我一直都不大领会，这回稍微有点领会，为什么这几样一块带来？那下面你就看出来了。第五节，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上活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宰在上面，后面呢就告诉你怎么用这个香柏木、红绳子、红这个朱红线和这个牛蹄草。那就是说这个牛蹄草你要绑在这个香柏木上，你们绳子把它捆起来，然后呢蘸血，蘸血，然后呢下面就告诉你要弹在撒在这个什么，撒在这个求洁净的人身上，用这个牛蹄草蘸血然后撒。我们这个出埃及月节的时候，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是这样，用牛蹄草蘸血，门楣门框上都要有血。所以就神这么具体的、这么详尽的说出你怎么样靠宝血的方法，凭信心靠恩典。所以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因着我们的信，因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我们就白白的称义，就得救了，就蒙恩典了。所以你大麻风得洁净彻底的办法仍然是这样，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靠救赎得洁净，这两只火鸟都是代表救赎，不过一面是赎罪，一面是担罪，靠救赎得洁净。对着那边就以色列人的被掳的光景是什么？靠外邦吃产业，结果产业都归给外邦了。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产业归外邦？因为你靠外邦，你效法外邦，你随从外邦的这个别神假神，所以结果产业失去。所以两边你倒靠什么？一面叫我们靠救赎得洁净，靠救赎得洁净，一面靠外邦吃产业，失去产业。这边是祭祀灵力查看，一切都要祭祀来做，祭祀灵力查看。那边就是先知灵力看透，一面是祭祀来什么呀，来代赎，一面是先知代求啊，两边的意思啊。祭祀是代什么？代赎。你这些个工作都要带到祭祀面前，祭祀来为他代赎，使他得洁净。那边是先知，是付代价做什么？代求，祭祀代赎，先知代求。再看六节到八节，至于那只火鸟，先说的是死的这只鸟啊，把它宰了。我们看见没有？第五节是宰了。至于那只火鸟呢，就是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蹄草一同站在活水上的鸟血中，就是这个火鸟啊，也要蘸血，就是说赎罪、担罪都是借着耶稣的血 为我们成功的，为我们成功的。你说这个雪你怎么站？那你要用一个香柏木的一个棍，一个木头，一个棍子，然后呢绑上牛膝草。牛膝草是一种最细软的一种植物的草植物，那平常就代表信心。为什么？因为特别细小，实际说你们的信心是一粒芥菜种，那就行了。你这一点信心，耶稣的血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红线，红就是救赎的意思嘛，牺牲的意思。这线就是把它绑起来的意思。站在雪中，第七节，用你在那长大麻风球点点身上撒七次，七就是彻底。你要得到彻底的洁净吗？靠宝血，靠耶稣的救赎。弟兄胜过他，靠耶稣的血，使我们不但得洁净，而且胜过罪恶。七次，就定他为洁净，这样你才算真正的洁净。你得痊愈，你还要得洁净，因为病是从罪而来，大麻风是由于有罪，所以你病得医治，你要求洁净，得洁净。所以你洒血七次，那你就定为洁净。特别是第七节，大家注意这句话是用你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我们有没有这么谦卑？求洁净，还是以为自己痊愈了，以为自己很好了，以为自己不错了？我们要求洁净，那你恳求这个血，七次就把血啊，这个就什么撒在你身上七次，就定为洁净。底下呢，又把那个火鸟，就沾了血的那只火鸟放在田野里，就把它放了。放了代表什么？主为我们活，不但为我们死，这只没有宰，就不再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就他担当我们的罪，怎么担当我们的罪？耶稣现在他是永活的主，他现在在父的右边，一直一直为我们代求。所以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什么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长远活着就是这只鸟放走了，活着放走，所以叫做活鸟。活鸟代表永活的主，他不但死了，而且为我们活，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得到这个救赎是永远的救赎的恩典。第八节，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帐篷外面还得居住七天，还得居住七天，彻底了再彻底。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六到八，这是三节圣经。六到八，这边就是靠血赎罪担罪，两只鸟的意思就是靠血，一面就赎我们的罪，一面就还担当我们的罪，赎罪担罪。这个担罪里面，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也提到，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他一直担当。啊，我们有什么软弱，你就靠这位祭司为我们代求，靠血赎罪担罪。那边呢，犯罪孤独无助，得不到帮助，成了孤儿，成了寡妇。所以成孤儿寡妇，因为他们有罪的缘故，是吧？你犯罪，你就孤独无助；你靠血赎罪担罪，你就得蒙救赎。那你怎么就能够不至于再撇着孤苦这么可怜呢？两边相对，这边就是遵命彻底自洁。撒了七次以后，你定为洁净了，那你还得洗衣服，你还得剃去毛发，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最污秽肮脏，最容易传染病，最容易沾染污秽的地方，都把它洗得干净，刮得干净，然后你可以进营。进营你还在帐篷外面居住七天，那就是两边相对，这边是遵命彻底自洁，对待你们免被撇的孤苦。那么孤苦成了孤儿，成寡妇，就是被撇弃的光景。神是暂时撇弃，为要永远得着他的儿女，所以要彻底遵命了，彻底的自洁。这就是前三节啊，两边相对。我们现在接着看四到八，请翻过来四到八。耶利米在这一段里面都是在叙述子民被掳期间是多么的痛苦，是多么的凄凉，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可悲，被奴役。他说我们出钱才得水喝，喝点水都得花钱，被掳了嘛，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是个亡国奴了，你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你没有自己的水，你没有自己的财，你都得花钱。这让我们呢到了我们的景象的，我们疲乏不得歇息，因为你劳苦担重担，你不肯来到主的面前，你得不到歇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才能够得歇息。你不到主的面前来，你背这个罪的重担，所以我们不得歇息，没有平安。 如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那一代代都有罪啊，所以我就是列祖的罪到现在都要担当，奴仆辖制我们，那就说的连这个奴仆都辖制，你就知道他们成了奴仆的奴仆，那真是被捆绑被辖制，无论就我们脱离他们的手，我们就先到八节，你看这几节多么凄惨，这说明子民的光景什么苟延残喘，没有自由，没有平安，不得温饱，痛苦，还要做奴隶，还要什么自己花钱，还要被追赶。到八节，对到这边我们请接着看九节到二十一节，九十两节我们看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和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掉。所以，一个追求彻底洁净的人，不要自己的尊荣。本来多么喜欢虚荣，头发呀、胡须呀，这都是人的尊荣，人外表的一切体面。现在呢，你为了追求彻底洁净，不要外面的这一切，都把它剃光。我们常常虚荣太多，讨人喜欢，让人看见，这些虚荣都是代表外面的毛发，要剃光。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用水借着道，所以我们离不开主的话，水就是主的话来洁净我们。还有第十点，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就一共三只，又把调油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三为素祭，并由一罗格一同取来。那就是说下面就是这个求洁净的人得洁净，还要行洁净的礼，行洁净的礼，这十一节就告诉你是这个，就是洁净的礼要靠这么几只羊，几只，两只没有残疾公羊羔，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羔，还有献素祭，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九节十节，这是什么？彻底自洁更新，洗衣服代表更新，洗衣服啊，你要脱去旧的，你要穿上新的，洗身彻底自洁更新。对着那边就是苟延残喘度日，为什么苟延残喘度日？因为都活在虚荣，活在罪恶里面，又不洗衣服，又不洗身，你一天在罪中打滚，所以可怜呐、啊，财也没有，粮也没有，钱也都花尽，痛苦被追逼。这边是还要靠恩赎罪，你洁净了吗？你以为你洁净了，也剃了毛发了，也洗了衣服了，洗身了，到第八天第十节说还要拿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还要靠恩赎罪，靠恩典，所以赎罪就是靠宝血，就是恩，靠恩赎罪。对着那边出钱才得水喝，那边在努力挣扎，自己还得花钱你才得到水，这个水还是让人不能满足，你喝了还要再渴，世上的水不会靠恩，这边告诉你要靠恩赎罪。再看十一节到十三节，行洁净的礼的祭司要将求洁净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下面就怎么样来求洁净，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献为赎愆祭，就刚才的两只，有一只是什么？是赎愆祭。赎愆祭什么意思？就是和赎罪祭基本一样，就代表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命受苦，是为了赎我们的前油过犯，前油过犯。还有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个洁净的礼里面几次提到要摇一摇，摇一摇的意思呢，就在神面前思念纪念的意思，纪念主为我们这样的救赎，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来。特别提到在耶和华面前，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得到救赎，你不思念主的爱，你不来到主的面前你怎么得到呢？要摇一摇，就觉得我不配，我感恩的心，我来领受你为我赎罪这个伟大的救恩。所以两边相对，这个十一节啊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三节我们还没念呢。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祭牲和燔祭牲的地方，赎愆祭就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至圣的，就祭司为他赎愆祭为他赎罪，那么这个赎愆祭的本身就归给祭司了。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祭司代赎得洁净，你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来到祭司的面前，今天我们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祭司代赎得洁净。对着那面是被追赶不得歇息，你得不到歇息，所以这个赎罪 赎天界也好，告诉我们是主耶稣的慈爱的救赎，对在那边他们的遭遇是神公义的审判，两边相对啊，一面是慈爱的救赎，赎天界赎天界都是神慈爱的救赎，一面是公义的审判，这边是到主前得救赎，你要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那表示你接受了这个恩典，对他那边疲乏不得歇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肯到主的面前来，主说凡劳苦担重担你到我面前来，你不到主面前来你得不到，是疲乏不得歇息，这就是到十三节。再看十四节到十六节，就是要取些赎愆祭的血，这里告诉你行这个洁净的礼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的是这个血要抹在求洁净人身上，他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一举一动都要靠主耶稣的宝血，靠主耶稣的宝血。这次呢，另外呢，不但用血，下面又是油，所以得洁净得救赎离不开血和油，血就代表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血，使我们能够成为洁净，使我们能够诚信啊，能够分别为圣。那么油呢，代表圣灵的工作，我们离不开圣灵，也使我们更新，圣灵使我们更新。所以这里我们看提多书啊，三章五节，圣灵更新，圣灵更新。所以十五节说，即使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一些倒在自己左手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里的油里，在耶和华的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就是使人呢、啊、能够彻底得到更新，得到改变。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沾巾行道，一举一动你要靠宝血，你要沾巾的来行主的道。那边就是得粮吃饱，你要真正得到主的粮食，但是他们是狼狈啊，在被掳当中啊，只能得了一点粮食来吃饱，是靠外邦人。这边是靠血靠灵分别为圣，一举一动。耳朵，我们的耳朵特别要抹血抹油，抹油啊，为什么？我们耳朵常常随便听，听魔鬼的声音，听世界的声音，听老旧人的声音，就是不听主的话，所以我们要靠血靠灵分别为圣，对着那边投靠外邦，担罪吃苦，那边是担罪吃苦。底下我们再看十七节到十八节，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就是血和这个告诉你这个油啊和这个血的功效。即使手里所剩的油呢，就抹在求洁净的头上，最后一点油啊还要抹在他头上，头特别要分别为圣，我们思想一思一念都要分别为圣。你看以赛亚五十九章讲的我们的罪，连我们的意念都是罪恶，所以头要分别为圣，所以这油有一点抹在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两边相对，一举一动靠圣灵，这边是一举一动靠圣灵，对着那边列祖犯罪得罪神，为什么犯罪得罪神？就是没有一举一动靠圣灵。我们常常体贴肉体，不随从圣灵，每一样事圣灵叫我做我才做，圣灵禁止我就不做，那就叫做一举一动靠圣灵，那边列祖犯罪得罪神。再看十九到二十一，即使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你看这句话多要紧，本不洁净求洁净，如果你以为你自己洁净，你就不来求洁净。我们要承认我们本不洁净，但是你要求洁净。是人家也说我不好，我自己也承认不好，求洁净，本不洁净求洁净啊！这次呢就要为他赎罪，然后要宰燔祭牲，这就告诉你这几个祭的这个功用了啊！一直献赎愆祭，一直献燔祭，一直献赎罪祭啊！所以然后才什么献燔祭？为什么然后才献燔祭呢？那就是说你先得到主耶稣的血，使我们得救赎得洗净，然后你的奉献才蒙悦纳。二十节，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燔祭也有赎罪的功效，这个燔祭也代表主耶稣为我们完全彻底的奉献破碎。二十一节，他若贫穷不能预备，不怎么样，不能够预备够数，就是说这里要献三只啊， 有的人根本买不起三只，又是羊羔又是公羊羔，根本他买不起。神说怎么样，你就要取一只公羊羔做赎愆祭就够了，下面就有两只是鸟，是吧？就是说神这样的担当，你就取一只公羊羔，因为前面我们知道一共几只啊，三只，现在就取几只啊，就取一只，这不是神的担当吗？神的体恤和担当，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调油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为素祭，和油一箩筐，就是相配的这个素祭也要献上。素祭里面当然就是有油有细面，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十九到二十一，这边就本不洁净求洁净，我们大家都要用这句话啊。我承认主啊，我本不洁净，但是我求洁净，求洁净的人才肯献祭，才肯靠宝血来到大祭司的面前来求代赎，本不洁净的奴仆。那你应该什么态度？那边求洁净，这边你应该求解脱，奴仆瑕疵求解脱。一面是甘心奉献，主就是这样为我们甘心奉献，所以献为赎罪祭，献什么？献燔祭，甘心奉献，对他那边就不再为奴。一个甘心把自己献给主的人，你就不再做罪的奴隶，做世界的奴隶，因为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所以甘心奉献，对他这边，对他那边就是不再为奴。还有这边祭司担当代赎，为什么是担当呢？因为神说你贫穷，你不能预备够数的话，神就担当，对着那边呢蒙救赎托敌手。那边啊，我们看那边的第八节，就是无人救我们脱离敌手，所以只有你蒙救赎才能够脱敌手。那意思说，你如果不靠救赎，你就不能够脱离仇敌的手。所以我们要脱离仇敌的手，这边就看见神是何等的担当啊！这就是到八节，我们现在接着看九节到十二节。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你看吃点东西都这么样的痛苦，没有安全感，没有保障啊！为什么呢？因为旷野的刀剑，随时都有仇敌，我们冒着风险，冒着险才得点粮食，就时刻都危险。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那这句话就解释了我们前面在埃歌的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八节，埃歌四章不八节不是说那些个贵胄本来呀，他们比雪更白，素来呀比奶更洁更白，后来呢像什么面貌像煤炭这么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像煤炭，因为饥饿，因为一个饥饿，一个人又饥饿的缘故，营养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人整个的人都改变了，又瘦又热。还有呢，还有燥热，燥热就是被烈日晒呀、啊，又饿是又热，又饿又晒，可以想象，所以我们的皮肤黑得像炉子一样，就是说这样的被煎熬，这样的痛苦。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在犹大城里玷污处女，妇人处女都被玷污，这就是说明本来神的儿女是贞洁的童女，是贞洁的，但是后来你看全部被玷污，被假道，被世界，被这个淫乱的东西都玷污了，失去了贞洁。再看十二点，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命啊，把首领都吊起来，把老人也不尊敬，没有人尊敬你，这就是被掳的光景。为什么这样呢？那就因为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就到十二节为止，对着那边我们看一下到三十一节，大家看二十二节二十三两节，下面就告诉你，因为你贫穷，你没有力量献，所以下面呢就告诉你，刚才二十一节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这边是主来担当，那边是无人拯救啊。我再补充啊，刚才二十一节十九到二十一，那边不是说贫穷你不够献吗？主来担当，主亲自来担当，所以你可以你就献一只就行了，主来担当。对着那边呢，那边可怜到什么程度？无人拯救。在底下我们现在就开始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我们一直要看到二十六节啊，这两小段连起来看，二十二到二十六，对那边就九节十节。又照他力量取两只斑鸠，那就是不用取，你取羊，本来要取母羊羔，现在就不用了，取什么呀？取两个鸟。这就是看见神是一味的体贴又担当，两个斑鸠或是两个雏鸽，一只受赎罪祭，一只燔祭，本来是两个牲畜啊，现在是两个鸟，一个做赎罪祭，一个做燔祭。第八天要为 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交给祭司，意思说交给祭司，祭司来带他们来替他们献祭。底下祭司就要把赎愆祭的羊羔和那一箩筐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先要摇一摇，表示你要知恩感恩，主为我们献上赎罪祭，赎愆祭都是主为我们献上，所以你要知恩感恩。要宰了赎愆祭的羊羔，取些赎愆祭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这次要把些油倒在自己左手里啊，我们就先到二十六节为止。这两边相对啊，这一共是两小段合并。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靠血借灵，靠血借灵，担当代赎。做祭司的就要这样来担当代赎，那么是因罪困苦，饥饿求粮。你不靠主，你不靠血，也不靠圣灵，就是这样困苦，困苦可怜的什么饥饿求粮是罪，因为罪所以才遭到这样的困苦。所以这边就告诉你需要靠血，需要靠圣灵，主来担当。那么是冒刀剑的危险，冒刀剑危险，对着这面主一味体恤。你来到主的面前没有刀剑啊，你不肯到主面前来，你就是旷野都是刀剑啊，时刻危险。底下再看这边呢，你要带着这些祭，你要在神面前摇一摇，就是恩中洗净成圣，赎愆祭的羊羔要和油一起带来，一起摇一摇，表示什么？你在恩中洗净成圣，圣灵把我们洗干净，对着那个最终不洁变黑，结果人呢都变得黑得像炉子这么黑。那边是又饥又燥，饥饿燥热把我们变黑的，又饥又燥，对的。这边是什么？知恩感恩。所以你要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不配呀、啊、我本是个大麻风啊，我浑身长大麻风，我不得洁净，现在我不但痊愈了，而且主还是我得洁净。所以说要知恩感恩，那么你不知恩，你不感恩，结果又饥又燥，燥热的燥啊。这就是到这里再看二七到二九，把左手里的油再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来弹七次，这个油要弹七次，靠圣灵彻底更新。又把手里的油抹在什么？抹些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刚才我们知道是献那个得洁净以后献的是这个赎愆祭，现在呢告诉我们是行这个洁净的礼，仍然再一次的还要手脚耳朵还要再抹一遍，还要再抹一遍，还是靠圣灵。所以一直到第二十九节为止啊，抹在右耳的垂上，右手和右脚的大拇指上，还有呢即使手里剩的油呢还要抹在求洁净人的头上。你看跟前面次序是一样的，内容是一样的，就是再来一次，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两边相对，靠圣灵得成圣。所以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成圣，圣灵使我们更新。圣灵首先是根据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所洁净的工作啊，让我们自责，然后才能使我们更新。对他那边去是什么？那边是妇女处女惨被敌人玷污，你不靠圣灵一定被玷污。所以我们怎么得胜罪恶？今天处处都看见魔鬼的权势，就叫我们被玷污，让我们生魂灵都被玷污。所以这边是靠圣灵得成圣，那边是惨被敌人玷污，你不但不能成圣，反倒被玷污。三十三十一我们再看，那人又照他的力量，特别提到啊，照他的力量，那就是每个人的力量大小不一样，你看神多么体恤，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一只雏鸽，这就指着贫穷的人。你凭着力量你就这么点，你能够买得起一只斑鸠就不错了。所以神多么体恤体贴，是吧？照他的力量献上什么？献一只斑鸠或是一只雏鸽都可以，就是他所能办的。你看看还要再加一句，主从来没有强人所难，我们人常的强迫人，主看你有多少力量啊，你就要用多少力量，你要献多少，照他所能办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一只还有呢就是和素祭同献，因为素祭是不流血的祭，必须跟流血祭同献。素祭就是表明我们要遵循主的旨意为主而活呀啊，一同献上。祭 就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加在一起都是赎罪的意思。你不靠赎罪，你不能为主而活，你也不能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两边相对，百般担当，我看就这么几个字，百般担当。对待妹妹不被尊敬，你在仇敌面前，你老人也不被尊敬，你手脸给你吊起来，因为你不来到主的面前。你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我们不洁净，但是我们求洁净。所以两边相对，那边为什么被掳，遭到这样的凄惨的光景？因为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承认自己长大麻风，也不来求洁净。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求洁净，你就得洁净；你不求洁净，你就不能得洁净，是不是？而且主还彻底的使我们得洁净，使我们耳朵分别为圣，使我们的手脚都分别为圣，做主的工，跑主的路。手脚啊，做主的工，跑主的路，在圣灵里，在宝血里，完全分别为圣。我们感谢神呢、啊，这就是神伟大的救赎，他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不怕我们犯罪，就怕我们不来到主的面前。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来求洁净，那么就是这么凄惨，就是耶利米书哀歌里所提的，就这么凄惨可怜，被追逼，受凌辱，不得尊敬，把你吊起来。好，这就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请大家看第二段，第二段是32节到57节，那边呢是13节到22节，13节到22节，两边相、这个题目是认罪受教，得蒙洁净，回转复兴。认罪受教，得蒙洁净，回转复兴。好，我们还是从哀歌这边看，请看13节13到18，他们就13节啊，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材，都半跌了。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这是强加压力给小孩子，给少年人。少年人怎么扛得了磨石呢？孩童怎么能够背木材呢？他就让你这么干，所以结果都绊倒了，被重压左压，结果都半跌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因为饥饿呀，困苦啊。少年人不再作乐，也没人快乐了，哪有什么快乐啊？都凄惨的光景。这个我们在阿摩书书第八章也看见，少男处女都到处找粮食没有，为什么？因为不听神的话，都找不到粮食。第15节，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啊！本来欢喜快乐跳舞作乐，现在不可能了啊！因为什么？困苦。被仇敌追赶，成了亡国奴，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神是我们的荣耀，神是我们的冠冕。你离弃了神，你没有冠冕，结果蒙羞，冠冕都掉在地上了。这个在耶利米前面也讲到，犹大君王的冠冕都摘下来了，不要说别人的冠冕，那君王的冠冕都摘下来。你是王，结果你也要受审判，你也要被掳蒙羞，而且死在异乡。所以底下耶利米说，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所以先知代替百姓认罪，这就叫做真正的体会神心的先知，也是祭司，代替百姓认罪。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所以犯罪的结果就是遭咒诅，犯罪的结果就是有祸。这些是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所以灵里也是这样光景。因为太疲乏，这个不得歇息，困乏、饥饿、困苦、被追赶，所以呢，心里发昏，眼睛也发昏。但是也代表灵里的光景，一个人离弃了神，离弃了神的律法，你心里一定发昏，因为只有神的律法苏醒人心，明亮人的眼目，使我们不致发昏。你离开了主的话，你离开了圣灵，就是发昏，眼睛也昏花。西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野狗为患。野狗就是假先知、仇敌、假道异端，这样的张狂在西安。我们到18节啊，对他这边到47节，请翻过来。我们现在从32节到47节，32到34，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他这一个句话是总结前面一段，前面一段就是从第21节到32节。他告诉你说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那些个大麻风灾病的人，他不能 净的那一个洁净之物啊，预备够数。神这样担当，所以又重复写了一遍。前面是你有条件可以献，现在是什么呢？你不够条件，那神是这样的担当。再看33、34啊，一共三节。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从33节开始讲什么呢？是讲的房屋的大麻风。房宅就是你每个人居住的房屋，房屋也可能长大麻风。房屋是什么？根据灵前三章九节，我们就是教会，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耕种的田地。所以房屋代表教会，房屋也代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我们应该是神居住的所在，教会就是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的心灵应该建成灵宫。所以现在你看怎么样？神说你到了所赐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如果在所得业为地的这个房屋啊有长大麻风的灾病，这样情况你不能够轻忽，你不能够不管不顾，因为房屋有大麻风，那就影响住在里面的人，是不是？所以神看重的还是人。所以房主呢怎么样呢？大家看应该怎么做？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那你要请祭司查看。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你要请主来查看，你这个里面乱七八糟，屋子里面装满了东西，怎么查看？所以我们求检查，我们先要倒空，倒空，然后再检查到底你的罪根是什么，你的灾病是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症，什么样的病状，是吧？房子腾空啊，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一方面你这个房子里面连人带东西不腾空的话，也是沾染了污秽，所以你都要把它腾空，然后来查看啊。我们就看这三节 啊，应该是先到34节为止啊，对不起啊，34节，32到34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蒙神担当。他告诉你这个条例是什么，是关于那个不能够预备够数的条例，这叫什么意思？蒙神担当，对待那面是被敌压倒。少年小孩子，他让他背磨石，让他背什么？背这个柴火，是被敌压倒。这边是蒙神担当，一面是房屋内有大麻风，对他那边就是少年孩童受痛苦。你这个教会，你这个房屋如果里头有大麻风，那你就要影响，不但影响大人，连小孩子都受影响。所以对着那么少年孩童受痛苦，多么受痛苦啊，都被搬跌了。好，接着我们就看35、36，我们已经念完了，请大家看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请祭司进去查看，你知道教会有毛病，你知道哪里有破口，你知道哪里有灾病，你就要把祭司请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大祭司请来，来进去查看。对他那边就老人呢、啊，城门口断绝，连老人在城门口都断绝，那也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整个的犹大这个房屋里面有什么？有灾病，所以要请祭司查看。为什么老年人在城门口都断绝了呢？你要请来查看。这边是啊，那边是少年人不再作乐，就是没有欢喜了，没有快乐了。少年不再作乐，对他这边来就是不肯腾空房子。你不腾空房子，你就影响了少年人，你就影响很多人，大家都在悲惨当中。所以要把房子腾空，不然的话你不能够再作乐，没有欢喜。底下再看37到39，他要查看到灾病都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红发绿，而且呢是挖斑纹凹进去的，就是深入的意思，凹进去的是挖斑纹，现象呢是挖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7天，这房子都要关闭。所以神不在乎你工作多少，在乎你里面是不是圣洁，不然的话关闭，不要再请人来，关闭封锁。第7天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都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好不好啊？当然不好。我们先看这三节，这边是发红发绿，对着那边就是快乐止息，要找找原因，为什么那边快乐止息？那对着这边就因为你里面有病症啊，里面又发红又发绿，发红发绿就代表不正常， 要命，一会又恨得要命，反正有罪证，有病症在里面，所以对他那边就快乐之心。这边是灾病发散，他说即使封锁了七天再去看怎么样，灾病又发散了，对他那边就是悲哀痛苦，悲哀痛苦，悲哀都带起来跳舞了嘛，所以悲哀痛苦，这边就是灾病发散。接着啊，还没完呢，我们再看四十到四十二。四十，这吩咐人把那个有，既然房屋里面有发红发绿的这个灾病，而且发散了，应该怎么办？大家注意啊，四十节开始，教会里像保罗看见哥林多教会有人娶了继母为妻，就这么淫乱的事，保罗什么态度？你看什么态度？就要吩咐人把他灾病的石头把它挖出来，把它扔在城外，不洁净了。保罗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那人赶出去。”而且叫他怎么样？叫他啊，叫他肉身受痛苦，让他灵魂得救，是不是要受责罚的意思？受责罚，所以把这块石头，你哪里有病，你哪里这个石头是发红发绿的石头，你要把它扔出去，挖出来扔出去，先要挖，挖是代表什么？挖罪，要动手术。你说这个大脓包啊，你如果不动手术，你怕疼的话那不行，挖出来，然后还要扔出去，你挖出来你还留着它，扔出去。扔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也要什么呀？还要叫人来刮房内的四围，这个墙上啊都受影响了，刮，所刮掉的灰泥都要倒在城外不洁之处。这是第二点，还有这三个方面啊。你看这一小段里面，这三节圣经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什么？你要三个三种手段来对付罪恶，对付这个灾病。第三就是用别的石头代替所挖出来的石头，别的石头。你这块石头不好，你就把它换掉，更新，换新的，是吧？旧人除去，新的石头来，别的石头换去，代表新人代替旧人。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求主给我们旧的石头把它什么呀拿掉，新石头代替旧石头，旧石头代表顽石，新石头代表活石。主乃活石，我们被建造成灵宫，所以你要新的石头。另外一个意思还有是什么？有人像犹大，你卖主卖友，你是不可救药了，你又不肯悔改，最后后悔上吊，结果怎么样？使徒的职分割掉，结果呢有别人代替，有别人代替。所以我们真是要什么呀？要谨慎。启示录三章，大家听我读一下，启示录三章十一节，这里说我必快来，你要赤手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本来有冠冕，人家把你的冠冕都夺掉了，你本来有使徒的职分，甚至现在把你隔掉，另外代替别人做使徒。所以我们何等战惊啊！这一段就是非常要，我们也要彻底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挖出灾病扔在外面，对待那边就是耶利米，承认犯罪有祸了。你要这么承认，现在不过是耶利米在承认。那怎么样叫挖灾病？就是承认我犯罪，我有祸了。你把这个灾病扔在外面，一面是别时代替，对待那面是什么？你看对待那面十六节什么？冠冕扔下，别人代替。本来你有冠冕，现在冠冕没有了。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三章十一节，大家不要忘记。你要赤手你所有的，免得别人丢了什么夺去你的冠冕。你的冠冕扔掉了，冠冕扔下，你冠冕给谁了？给了别人了，是吧？所以这个亚比亚他冠冕没有了，撒都得到了。约雅本来是什么大元帅，结果呢？结果被杀，结果后来谁代替他呢？比拿雅代替他。所以我们深深的受警戒。再看四十三四十七，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慢了以后灾病落在房子里又发散，这就是礼教不改了，礼教不改又发散，结果怎么样？记者要进去查看灾病在房子里发散，就是房内的蚕食的大麻风是毁灭性的。昨天我们讲了蚕食大麻风代表什么意思？毁灭性的大麻风是不洁净的，两边相对啊。这边是洁净后又复发，这个是最糟糕的，求主让我们不要啊！偶像拿掉了以后又抱着偶像，洁净后又复发，对他那边什么？所以那边就是心发昏，眼昏花，心也发昏，眼也昏花。为什么？对他这边，因为你又复发，洁净了以后又复发， 所以心发昏眼眼昏花。跌四五年以后就是这个措施，你又复发，你改了又犯罪怎么办？那就要拆毁房子，连房子都拆，所以教会被拆毁啊，犹大家被拆毁啊，神的家也曾经被拆毁啊，许多的神学院都被拆，在国内。为什么？神看不可救药，要重新来，经过拆毁才重新建造，所以他叫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之处，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不洁净，到晚上你进去人都不洁净，房子里躺着的人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不洁净，也要洗衣服，两边相对，彻底拆毁封锁房子，封锁这个期间你都不要进去，你侍奉神说我也不愿拿，彻底拆毁封锁房子，对着那面就是西岸荒凉，野狗为患，出来进去没有别的，都是假先知，那教会啊倒是外面建立起来了，假造一端充斥了，所以应该封锁，你不封锁，你看两边相对啊，这边封锁房子，那边你不肯封锁，结果谁来了？野狗进来了，野狗为患，还不如封锁。我再念一遍，彻底拆毁封锁房子，彻底拆毁，那边就西安荒凉，这边封锁房子，那边就是野狗为患，你不封锁，野狗为患。好，到四十八节到四十七啊，对对对，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小段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耶和华呀，求耶和华呀，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耶利米一面看到百姓的光景困苦可怜，只好为他们认罪，一面他灵里被带到哪里？带到宝座前，他不是只看环境，耶利米是透过环境看见神的宝座存到永远，所以百姓还是有希望，所以他的祷告最后是转过来求复兴，前一大段求赦罪，我们这么困苦可怜，我们有罪了有祸了，后一段求什么？求复兴。耶和华呀，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呢？这个回答就是神没有忘记，神没有永远丢弃。所以下面他很有信心，二十一节，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回转。所以祷告求回转，主不怜悯，我们这个心就转不过来。我自己是深深体会到，神不怜悯，这个心就是啊灰心丧胆，这个心就是面向世界，这个心就是转不过来。所以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这个复兴里面包括求神重新更新的意思，使我们变成新人，复兴的意思 renew， 使我们整个的更新，使我们回转，而且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像古时，那就是在大卫的年间，在这个西西家的年间，在约西亚的年间，都有一次次的复兴。求你使我们复兴像古时一样，每一次都看见有君王有先知付代价，所以现在是耶利米付代价。那么耶利米的祷告到底有没有蒙神垂听呢？耶利米是死了，但是耶利米的祷告始终是蒙神垂听。以后七十年满以后，以色列家就是神的子民，犹大子民被掳归回得复兴。神兴起所罗巴伯、耶稣亚许多的功能，所以他说：“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那就是说，求你不要再向我们大发烈怒。最后，他能够这样祷告，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就知道神不会再发烈怒，神一定听祷告。但是神子民要回转，所以求主让我们回转复兴。这是最后一段。对他这边我们看是，这边是从第四十八节，四八四九。房子慢了以后，祭司若进去查看，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应该是没有发散，不能够老发散啊！所以我们的罪不能够老犯，要止住，就要进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了。要为洁净房子取两只鸟，下面就是为房子也要献祭啊！两只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和前面一样，牛蹄草拿来蘸血啊，用瓦切成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把香柏木、牛蹄草。我们先说这个四八四九两节啊，这两节就灾病清除啊，消除灾病消除，靠恩洁净，还是靠鸟，还是靠血？你不管是鸟也好，羊羔也好，总而言之要流血，要把它宰了，要靠血。灾病消除靠恩洁净，对着那面称赞神永远的宝座。你只有灾病消除了，靠主的恩典，就是宝血得洁净了，才能像耶利米一样来称赞神什么呀？神永远的宝座，神的宝座永远立定啊！他的公义是他的根基，那么慈爱在他面前才会看见神的慈爱。再看五 十到五十二，这边五十到五十二什么意思？就是还是说你这个宰了以后要把这个血要用香柏木、牛蹄草、朱红色线并那个火鸟站在血里，站在血里把这个房子要杀七次。你看看这个房子杀七次，使整个的房子、整个的教会得到洁净，耗血彻底洁净，彻底洁净。五十二节要用这个鸟血、火水还有火鸟、香柏木、牛蹄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这几样都不能缺少。你缺一样你根本没饭，你没有香柏木、没有绳子、没有捆起牛蹄草，你怎么样撒血你也撒不了啊！主给我们预备的齐全十字架救恩是完备的，两边相对，这边是靠血彻底洁净，那边是神不永远离弃。神所以不永远离弃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主的血永远有功效，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污秽。只要我们来到主面前靠这个血把这房子撒七次，所以我们为众教会祷告，为神各个家祷告，都要靠血撒七次，彻底靠血得洁净。还有五三到五十五，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房子就洁净了。主不但赎罪，而且担当我们的罪啊，他永远活着，他为我们代求，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你要靠主啊。底下这就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疥，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所以神预备的各个方面，不管你身上长大麻风，你衣服长大麻风，还有最后一段你房子长大麻风，都有一个神都有预备了洁净的条例。所以大小轮的中心就是求洁净，求复兴，称颂。